某一个东西或者某一个信念悲伤了，失落。啊，愤怒呢？愤怒主要是什么？
反抗，反抗，
想反抗。这是我上礼拜讲的那两个情绪了。那你们怎么去体验它？一件事情来了，通常情绪都有两个面向，都是混合的、综合的。像我上礼拜有谈到车祸，妈妈的儿子发生车祸，你说假设他很爱这个儿子的话，那个车祸对他来讲是什么？一般就会出现悲伤的情绪。那假设他儿子是长期家暴，随时要他死的，他儿子发生车祸，他怎么办？那种失落是失落吗？
那有种愉快，
老公死掉应该放鞭炮了，有没有失落？那这个你可以看得到，情绪本身就是会这样碰撞，旧的信念跟新的信念产生碰撞的时候，它到底有多少情绪？看你的信念内容，看你两个信念之间的力道。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母亲的，你相信儿子是他陪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赖，现在这个依赖因为车祸而失掉了，是不是他某一个信念被侵犯？那假设我们回到基本功去看，是什么信念吸引他儿子去发生车祸？是不是有两套信念就形成撞击了？他产生的就是一个失去的标的，就是失落。当然这是心理学家主张的了，我现在只是把他们对情绪上面，我看很多心理学的那个关于情绪的描述里面，我抓一个简单的主轴，但是最终你要回到你的信念内容是什么？就像有人讲的，老公死了应该放鞭炮，你说呢？这种对他来讲是什么？好像某一个信念突然间护持了，就是我从此不需要被。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信念占上风了，那个就是悲伤跟愤怒之间。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惊讶跟恐惧。惊讶跟恐惧是什么？惊讶你们怎么掌握？是我们描述一下叫最短暂而意外的情绪，来不及，你好像来不及思索，他就跑来了。另外一个恐惧是什么？恐惧就是你被侵害无力状况时预想，或者现在你已经将已经快要面对的情绪设想它已经到来了。就我记得我之前有人谈过说，他只要听到有人大声，他就会怕。不知道礼拜五还是礼拜天讲，因为他爸爸很凶，他随时在呼应他爸爸的需要，所以他爸爸给他一个阴影，只要有一个很大声的，对他来讲，那个过去记忆就跑出来，他就会有一种恐惧，好像又回到过去，面临他害怕自己。不短暂而意外的情绪，再次希望你们去体验惊喜跟惊奇。当然惊讶也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所以在我的感觉它比较中性。像我上礼拜有谈到悲伤，悲伤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找到安慰，重建它的社会资源。愤怒呢？愤怒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中间一点点的沾了蜻蜓点水，对资源找到安慰，或者有一种怎么讲，有时候会面对某种失去重新来，他可能会重建一些东西。愤怒有时候是讯息比较强烈，就是我必须改变的，不能不动，有可能呢、啊。他假设很年轻的话，可以重新来。悲伤有很多的用途，因为以赛斯价值完整的看法来看，每一样东西都不会浪费掉。悲伤也是一个情绪，它也是世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原料，所以它一定会有一个价值在里面。所以有时候它是扮演一个完整的角色，告诉你哪一个价值面向在哪里，然后借由这个部分他自己完成，提醒你新的价值观。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因为早上有课，我就谈到了一个东西，因为自然而然跑出来。他说以前我看赛事资料在追逐新的观点，不同的观点， 一直在追逐这个，然后看到新的观点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很爽。在这种比较之下，变成赛事在我里面有一种骄傲跟权威。他看懂他，就变成一种的地位比较少。现在我比较专注在哪里？不可以告诉人家，你随时可以要到新的观点，就是你可不可以找到一种观点，直接把这个观点练习到很熟练，那你随时要到新的观点都会改变。懂我意思吗？这差别很大哦。那当你回到这个主轴的时候，你会发现观念永远会不同。你今天赛事给你运转了几十年后啦，一定有新的观点跑出来，而且可能发展的比它更精致啦，就是会不断的演化演化演化演化到最后，心永远无穷尽。但是你要不要执着于心，还是说要执着于我随时可以要到心，就是你会不会你说我前卫的前卫，我不断的前卫而已，还是站在我随时可以前卫与随时可以不前卫那种资源上面，就是无语匮乏。人家怎么前卫，你永远可以要到前卫的东西，因为别人已经熟悉了，然后你只要转一个念头，他突然间跑到你面前来告诉你什么观点出来了，那你就收获了。你要专注于后面那个还是前面那个，不断追逐，以心为傲，以不同为傲。我喜欢去研究那一套，就是我不需要那么累，别人可以告诉我这个世界已经在干嘛，我直接就把它吸收过来。那所以你要不要变成创造者，还是随时有一些讯息来告诉你，你随时可以要到新的。觉得这是刚刚讲的那个惊讶跟恐惧有始有终，哎，整理的话，啊，你像惊讶跟恐惧结合起来是什么？惊吓，吓到，恐惧，它的功能是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情绪是什么？这两个情绪，很害哦。有提醒，再来有点刺激，刺激跟提醒，有啊，都会啊。你像我小时候，我哥哥就坐在那边听我奶奶讲故事，然后他就看到大家都入神了，他突然间讲说：“弟弟，你旁边有一只怪兽。”后马上要跳起来了，突然间从那个状况突然间抽离，后来都马上跳，你会发现，不错，那，啊，你今天讲吧，假设把这个功能用到看电影，带你朋友或者带你的朋友去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这个功能蛮好用的，是厨房的功能，但别的女生可能不会。对啊，这个就叫刺激跟提醒的作用啊。那个功能面向每个情绪都有，所以价值完整你怎么动？你转成功能嘛。我们一般价值都会谈什么？对你的意义啊。昨天看了一本书，那个叫《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他讲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蛮好玩的。说我们怎么可能去认识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没有，现在是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前提是在哪里？哲学喜欢思考的问题，不同的问题，对一个认识，我们如何认为可能？就是我们怎么，比如说地板，我们怎么认识？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哲学上很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能怎么能够研究这个东西？研究如何成为可能？哎，对对对，这个拉进来了。它其实就在回应什么？基本功。你要懂我意思吗？就是说。这个东西 对呀、啊，这个就是一即彼，它彼即一，就是一就是全部分跟全部之间互相连结了。我们假设抓一个重点来看好了，这个东西对我重要，我才会注意它嘛。我对它有意图、有动机，我才想研究它嘛。研究它的时候，为什么我能认识它？因为我内在东西已经有一个想法要转了，然后工具就配合你，你就开始研究到你的东西，然后越专注你就越专业，所以你会发现那样东西对你为什么你能够研究，你有个动机，你有个意图，对你有种意义，就是你会发现意义就是价值的开始，对，然后它是因为你对你重要，它因为你想研究它，因为你对它有动机，所以你才会把它扣进来。他们怎么会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有吗？要中啊要中啊，惊讶假设一信念的感觉不是说不来吗？超出意外嘛齁，但是在赛斯的看法里面就是宇宙没有意外啦，之所以会有意外是因为你执着某一个信念，而你想突破这个信念，而累积够了，突然间那个信念跑出来吸引过东西过来告诉你我已经突破你那个界限，这时候你会发现惊讶在凸显什么，你可能有一个长期压抑的信念你没觉察到，这时候突然间跑出来了，不然通常你都可以预估的。我前几天看一本书叫《投入式的思考》，哦，好爽，韩国人写的《投入式的思考》，他就教你怎么投入，就是像我这样不断的专注。你像我们假设把吸引力法则看，摩拉罕讲的是什么？你专注某一个东西，然后培养外在的情境，肯定这个东西，相信它会成型。他投入式的思考在教你什么？专注一个问题，相不相信灵感会跑过来？他想一个问题可以想好几个月，但突然间有一个观点就跑出来，算了，就是心态啊。他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话，他的意思是说，即使你有99次的失败了，但是只要有第100次哦，要到正确答案就算成功了。喂，能懂我意思吗？就是九跟瞬间之间，前面的是九，但是跳过问题找答案，他不需要你专注问题。那这个作者叫你专注问题，你可以要到答案。对，所以今天假设我们有一个对立的角度产生了。对立的角度产生了，你怎么把那个对立的层次抓出来？对立的点在哪里？好，就是我早上在谈的一个对立的东西，你怎么化解那个冲突？找到共同目标嘛？找到共同目标，那就化解。问题是共同目标有时候很难找。最近看到很多在处理，对，因为我一直很在乎冲突怎么处理的，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冲突。当然，你假设不要抵抗冲突矛盾，啊，利用那个投入式的思考，你可能直接要到答案，因为神奇之道就在里面。所以神奇之道加价值完成，好像就可以找到。那你假设用《道德经》所讲那个反的功夫，直接反，用不同角度去看，它的界限会跑出来。这时候你看你怎么用，所以。其实处理人生里面很多矛盾跟冲突是有很多的方式的，你自己怎么去用而已。那专业专精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人就是这样无为啊，那不抵抗，那突然间利用自发性就要到了。而有人是有为式的去找一下，我到底从里面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当你看到学到东西的时候，旧的事件就完成了。而有人是说，那你就用爱宽恕，它就会处理好了。有人说用感谢也可以，你看各种不同条件，那你就自己去找你适合的。 为你像学奇迹课程的人可能喜欢宽恕，心理学上面也有这个治疗方法，叫宽恕的治疗法，看你适不适合。除非它建立在基本功上面，所以像这种讨论跟比如说那个臣服，我也直接就说臣服我不喜欢。我们最近有讨论吗？对，臣服啊，臣服是什么？你们在你们理解臣服怎么用？有认输投降的味道吗？还是认命？哦，谦卑，还有嘞？所以我不喜欢呢、啊，我喜欢接受。接纳、接受现况就好了，为什么要搞一个臣服呢？有人说语言就是你的家了，有时候你文字你会发现不一样的东西，有时候连结在哪里？因为语言共同理解就出来了，但是带出来的部分就是对那一个文字它还有特别的意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后面带着出来那个信念网络就不一样了。它是顺利的顺吧？没有啦，每个人都有不一样。像上善若水，你们怎么解？道德经。啊，所以现在是上善那两个字，你们怎么解？啊，上已经到最好了吗？所以一般传统解它就是很容易，就是具有最高尚善德的人，或者善的品性的人，他的个性就像水一样。是这样解吗？因为臣服的时候频段太多了，频段太多了。我在我的感觉的频，我喜欢那个现象学所谓的玄字，存而不论，放在刮胡里。玄字，没有放置的字。也可以啊，你就让他停在那边啊，先不要决定要不要服从还是投降，都不要决定，都没有关系，各自诠释。就是每个人在创造他的实相，因为他的经验、他的理解决定他怎么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就是霍先生所谓的文本。文本写出去之后，你不要再考量作者的心态了，由你自己、由你的角度来解释。对，就自由了啦。有些人，你像假设把诠释那两个字抓来，你会发现有些人诠释在诠释什么，符合是不是有更大本体的建议，还是符合他爸爸的观点，还是符合老板的观点，反正有各种不同的观点，都会先有一个预想的心态来决定它。所以现象学对这个不太喜欢，他希望把它悬在那边，用各种角度去看，那你就找到哦，它原来比较完整的样子是这样，就必须这样去解啊。但是在我的看法，他永远没办法纯粹的选择，因为永远有他自己的看法。什么叫选择？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看法都不一样，所以很好玩哦。意见，而且不表示意见对他来讲，他内在里面对不表示意见这个。对，所以他只是尽量的，对，尽量的让他中立、中空，但是评价永远在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过来的那个第四个情绪，嫌恶跟轻视。你嫌某一个东西呀、啊，好恶的恶跟轻视，可以合在一起。一个他总结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叫反感，反感。一个是骄傲的心，有一个很骄傲的了，懂我意思吗？就是轻视那个部分有一种高傲的嫌啊。你嫌某个东西，假设我们把这个抓下来，你说它的功能在哪里？有啊，让他的分别心很清楚的出来啊， 就是他坚持某一个，你不符合我的标准，我就嫌弃你啊。都有啦，现在这个作者他本身比较强调是什么？社交功能的面向，就是我不喜欢你啊，直接表清楚。有些人把嫌恶跟轻视那个情绪都抓住，他被礼教捆住了不能走，你会发现旁边随时有一个苍蝇在跟着他。像我早期，我左手就是因为嫌恶而断的，因为我在踩嘛，啊旁边这个女生好丑，不要你不要踩，我自己踩就好。一踩下去，我那个底菜仔嘛，那个底菜啊，一放进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左手突然间跑进去就变脚断的。对，小学三年级，记得啊，因为坐在我们乡下，住在旁边啊。前几年有去还看到他，他已经结婚了嘛。感觉还是觉得，现在只是比较不会用评价去看人而已啦，还是一样啊。没有，连我对我父亲对我好或不好，或者我妈妈对我好不好，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就是一个经验。那时候自卑，那时候。